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有些人喜欢数算过去痛苦的回忆啊，在回顾过往的时候呢，总是不断的舔舐伤口，而且为什么那些痛苦的记忆总是擦不掉，而那些值得感恩的事情老是记不起来呢？或许我们在主里面需要操练的是经常回头数算神的恩典。既然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站立在这里，我相信过去呢，我们所经历的这么多的困难，都是有神同在的恩典带领我们直到如今的。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会胆怯，我们会害怕前面还有多少困难等着我们呢，而却忘记了神的恩典一定是够我们用的。那些痛苦都可以成为恩典的记号，这是人生不容易的功课哦。但是刘文也学习操练，让那些痛苦的回忆能够因着恩典的记号而看见神实在是一位成就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神。回顾过往，你是否还为一些事情懊悔伤心呢？求主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看见一路上他一定保守我们，走过高山低谷，走过再大的风浪，神的恩典一定同在，并且呢，他也应许我们，他总不撇下我们，总不丢弃我们，他会在我们的前头行。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或许现在你就正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但是刘文要为你祷告，愿主坚定你的信心，相信没有任何困难可以大过主的恩典。现在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忠心，经文在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九节上半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九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九节上半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忠心，如果我们向神心存诚实，我们不需要寻找他，他正寻找我们呢。神告诉亚撒王，他不断看顾那些在神面前持守忠心的人，当他找到他们，他以自己大能的同在向他们显现。当亚撒王面对逐渐迫近古实王希拉所率领的大军，亚撒经历到神威严的大能。纵然亚撒当时面对压倒性悬殊军力的差距，但神赐下胜利给他。虽然亚撒经历了这一次的神迹，下一次面对敌军时，他对神没有信心。即使亚撒后来所面对的军队军力远远小于上回上帝所打败的军队， 亚撒的信心萎缩了。神鼓励亚撒勇敢，要知道神永远不打盹也不休息，他从来不会分心，他殷勤地寻找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有时候我们所面对的生命挑战看起来好像不可能胜过，我们是否觉得自己太软弱了，无法战胜仇敌？不要放弃，向神心存诚实，因为他不断地看顾你，并且渴望在你的生命中彰显他的大能。诚如神曾经帮助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不但愿意，也能够让你胜过目前的挑战。问题不在神是否正寻找属他的百姓，而是他的百姓是否正寻求他。让神的应许成为你的安慰，他应许你，他正看顾你，并且要赐下胜利给你。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所有的软弱挣扎你都知道，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每当我向你呼求，求你再一次施怜悯，赐下安慰和力量，使我胜过所有的征战，让我的信心不断的增长，能够以你为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站得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
正收听的是书香园地节目，继续来听这首《恩典的记号》。
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 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尽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忆。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阁出版社出版、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柳思杰姐妹翻译的《呼召与勇气》。我们今天要进到这一本书的第七章了。第七章作者要谈到的是学习能力。每个人具有多少潜力可以发挥照命，长期表现照命的活力，其实与个人的学习能力是成正比的。前面提到过，变化是当今世代的基本特色之一，因此要能够回应并适应各种改变，懂得学习是一大关键，因为学习使一个人能够有效地掌握各种变化。时代逐渐演变之下，我们越来越无法认定自己一生都会拥有同一个职业。未来学家曾指出，就西方国家正常的生涯发展和工作寿命来看，平均每个人会转换职业或生涯五次左右。但根据他们最新的观察，由于这个趋势不断继续下去，因此平均每个人转换职场跑道的次数已经增加为七次。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很明显的结论，唯有懂得学习、愿意不断学习的人，才能够在社会上图生存、求发展。 论及如何眺望神所给予的恩赐，毫无疑问，关键之一就是透过刻意、用心、持续的学习。麻州理工学院管理学家彼得·圣吉曾强调，能够拥有专才的人，必定过着持续学习的生活形态。他也认为这是毕生的操练。拥有高度专才的人士，能相当敏锐地察觉自己的无知，力有未逮之处，也甚明了自己在哪些方面有所成长。文化人类学家玛丽·凯瑟琳·贝特森更进一步深切地指出，学习是个人持续发展的动力，创新则是事业持续发展的动力。我们要把学习的过程视为与全人密不可分的要素，而非只与自己的工作或所受的训练有关。就学习而言，正式的学校教育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可能只是一小部分。教育专家梅利恩和科勒科和写的《生命线条》这本书具体的指出，生命基本上包含两个方面，工作和人际关系。一个人的成熟就是发生于工作效率和人际关系逐渐进展，懂得如何爱人与被爱之时。每个人都借着工作和人际关系开展自己的身份认同。而根据这两位学者的论点，工作和爱两者的相互作用正是一个人步入成熟的原因。这个相互作用有一个关键，就是学习的能力。如果两者当中有一方面失败，也势必影响另一方面。虽然两者截然不同，却不应将之两极化或断然区隔。基督徒也是一样，应该认识工作和人际关系都要从我们的基督里的身份为出发点。工作和人际关系都会带来成长和个人发展的机会。工作为任务导向，重点在于具体的成就。人际关系则以人为导向，重点在于人的感受。一个人要能真正成熟，就必须面对挑战，发展自己的才能，在两方面都尽量完整有成效。梅利恩和科勒科认为，学习就是这个过程的枢纽。工作和人际关系是每个人生活的基本架构，而学习则是最重要的途径，让每个人发挥才干，使工作顺利进行，并拥有互爱和谐的人际关系。家庭、工作、亲友都是学习的管道，失败与成功也都是学习的机会。挫折、失望帮助我们学习，肯定与被爱也是学习的机会。我们从复杂纠葛的日常生活中学习，借着面对各种困境、问题、难以避免的情况，如果善加学习，就能够增进工作和爱人的能力，不但能有所成就，更能拥有健康的人际关系。我们的目标就是做好蒙召当做的工作，例如成为某种技术才艺的专才，并且拥有深具意义的收获丰富的人际关系，使自己的婚姻家庭受惠，也使亲友旁人受益。要达到成熟，不仅个人需要精通这两个层面的生活，更要能够解决生活和工作的需求，同时获得成效。我身为教务长，又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但两者缺一不可。我既是教务长，又身为人父。我身为父亲，是否成功，深深影响我担任教务长的能力，而我担任教务长的职责，也深深影响我对儿子成长的贡献。我在社会上工作，绝对无法与我在家庭中的角色彻底分割。我自己是宣教士的儿子，从小在厄瓜多长大。1960年代的宣教团体常常争论一个话题，就是宣教士是否应该将儿女送进寄宿学校就读。赞成者提出两个好处，第一是这些孩子需要美国式的教育，第二则是宣教士本身需要不受儿女缠累，才能将全部的时间奉献于宣教的职责。这两个好处其实都有漏洞，但我觉得第二个理由更是令人费解。刚开始的几年，我也进入寄宿学校就读，但我父母后来勇敢做出决定， 我现在觉得非常感谢他们做这个决定。他们违反了机构的规定，决心让我和姐姐住在家里，进入当地的学校就读，即使他们必须为此辞去原本的宣教工作。他们做这个决定的原因之一，在于我母亲深信她同时兼具母亲和宣教士的身份。她是否能成功地担任宣教士，与她身为母亲的角色直接相关。我母亲坚持表示，她并不打算论断其他人不同的选择。有许多人将儿女送进寄宿学校就读，她对这些人也相当敬重。不过他所从事的妇女事工是针对孩子还年幼的年轻女性，如果他自己的儿女远在离家数里以外的寄宿学校就读，这实在说不通。他认为孩子并不会构成宣教工作的阻碍，因为他要以一个完整的人的身份来从事宣教工作，兼具母亲的身份，他自己就扮演着为人母的角色，也用这个角色来教导其他的母亲。这个为人母的身份使他的教导更能言行一致，也更有深度和内涵。因此我们在生活、工作、人际关系上面都要培养爱好学习的态度，以此作为生活的基本导向。学习带给我们力量，使我们得到自由，服侍更有帮助，也使我们拥有能够临场反应的理智与心思，足以回应问题和挑战。懂得学习的人就比较不畏惧家庭、工作场所、社会环境的变化。如果我们相信自己懂得如何学习，就更能够拥有必要的勇气去处理未曾做过的事。乐于学习的人，人际关系也会日渐增长，能够与家人、亲友、同事、教会弟兄姐妹建立实质的关系。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曾说，每个人都应该保持两种学习和自我改进的做法。虽然他针对的是工作和生涯的发展，但这两个方法对人际关系也有帮助。杜拉克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原本做得还不错的工作要做得更好。第二个建议则是学习新的技术，以回应新的变化、新的机会、新的责任。针对原本已经颇有成效的方面，我们要持续透过学习来寻求进步。身为老师的，即使原本就是个很好的老师，仍然应该继续提升教学能力。例如学习新的教学法，或让自己的教学方式更适应新的情境。针对生活中的新处境或各种机会，我们也要培育新的技术来回应。例如学习语文，学习扮演父母亲的角色，学习使用电脑程式等等。在学习新的技术的同时，我们的照命与人际关系也得以体现和实践，因而更为成熟。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学习方式，有的人在学校教室的收获最多，有的人则不然。有人喜欢阅读，很懂得从书中获得益处，也有人一定要进行观察，无法借由阅读使用手册学到什么。另外还有一些人，最好的学习管道则是人际关系和谈话。因此我们应该认识各种不同的学习途径，并且肯定每个人有特别适合的方式。但我们也要强调，某些方法的确对于学习某些内容最有帮助，甚至可能别无他途。所以我们需要注意每一种学习的模式或形态。此外也要知道，每个人都有特别适用于自己的方式，这正是我们可以善加利用的。四种学习方式，针对各种学习的形式，有许多人提出复杂的分析研究。以下则针对四种学习方式做简要的概述。首先，有的人最适合借由听课、阅读，以认知的方式进行学习。这个方式的重点在于知性上的了解。一般也认为，学习者会将得到的原则和道理应用在实际生活中。再来是有的人最适合透过小组讨论、彼此交谈，透过人际互动来学习。借着与别人互动的机会，分享智慧、见解、视野，甚至是学习的经验本身，而学习也实际发生了。另外是有的人最适合透过实际操作来学习， 通常是在有人督导的情况下，不论是否有人督导，透过实际操作而学习的人都会发展出从试验和错误中学习的能力，根据实地经验来认识明白最好的做法。还有一种人呢，最适合透过观察来学习，觉得要学会某种观念或技术，最保险的方法就是先保持安全距离，以局外人的身份仔细观察，之后才积极投入手边的工作，或者应用所学的技术。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呼召与勇气》。下面来听这一首《在你呼召之地》。
如地主神灵，我的心主是你，主赐下的平安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
今天从《呼召与勇气》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七章学习能力的第一个部分，在下一回会接续看这一章的第二个部分，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适合你，我也全心。